in Shire. 那么今天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有一条路要走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主今天做我们在天上做大祭司。如果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光是解决上天堂不下地狱的问题，那么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，已经完成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怎么办呢？神没有认同我们，神面对神没就把孩子生下来，神没有把我们就把我们扔在那里。所以你看见今天主在天上的工作和我们长进有关系。我们能不能长进？我们能不能往前走？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，连今天晚上这最后的三个钟头，恐怕也是不容易的。你看见今天我们如果能够经过这三个钟头，因为有一位在那为我们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止如此，我们今天所以能侍奉他，我们所以良心是无愧，我们所以能够去除去所有的死刑，我们所以能侍奉那永生的神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他今天坐在宝座上不错，但另一面他在真帐幕的做真帐幕，同时呢，他也是新约的永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前面路长的，这是一条路，这不是个关口。如果光是蒙恩得救，那过一个关就完了，就好像很多人受了浸泡就好像毕业，但是他们忘记了，这是个开始。他们的确相信，他们的确上天堂，他们的确不必下地，一直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但这只是开始，前面有一条路要走。所以呢，这里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的人，乃是有信心以及灵魂得救的。我们说这个灵魂在于我们说魂得救，魂得救。那所谓魂得救，就是我们因为魂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来说，那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那圣灵要占有我们，要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的思想更像基督的思想，让我们的情感更像基督的情感，我们的爱像神一样的爱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怎样的爱我们也怎样的爱。那么不光如此，神的旨意就变成了我们的权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完全被圣灵得着了，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魂的得救。那么在魂的得救里面，你看如果你读到第十二，如果你读到这个第十二章就更清楚，十二章就给我们看圣经，所以很清楚。十一章给我们看信，十二章给我们看圣经，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光一心称义，我们也一心称圣。那么当然，成圣里面有很大的部分是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所以现在你就能明白这个思路是怎么接下去的。所以一开始讲到十一章、十二章、十三章的时候，那么事实上呢，希伯来书从十章三十二节就已经开始了，就讲了你们，那么虽想往日有蒙了光照，就自从他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他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。那现在难处是什么？现在就是不能退后。他们曾经很勇敢，现在写信的人说，你们不可丢弃那个勇敢。他们曾经忍耐，但是这里勉励的话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年日，不是根据我们的日历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几岁了，我们就怎样怎么，不是的。我们的年日，我们到底在地上有多少年日，不是因为九十岁就得走，也不是因为三十岁就不能走。神给我们一个人都有个错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忍耐，都应该行完神的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什么时候也许就是走到终点去。所以不必太紧张，许多时候我们太紧张了，我们太保护自己。你忘记了主的话，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，先知有一个使命，有一个工作，有一个神的旨意要在耶路撒冷完成。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，在到达耶路撒冷路上，可以碰见石头，可以碰见许多的艰难，可以碰见恐怖的事情，可以碰见杀手等等等等，但是不会丧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的在地上的日子，不是根据我们日历所告诉我们的，不是根据我们头发有多白， 不是根据我们脸上的皱纹有多少，乃是告诉我们路走了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想到很可能达到怎样的，他在两难之间，但是很稀奇，他可以有个选择。在他的选择里面，他觉得如果我能够离世于主，一旦是好的。但是他说为什么呢？我的是更好。他放不下腓立比的家，弟兄姊妹，腓立比的家是成熟的家，他有理由放不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因为帖撒罗尼迦，你看他是幼嫩的教会。但是因着神给保罗的托付，他知道说，有许多话是要借着保罗，借着腓立比书给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就知道他还要活着，他还要活着，并不是因为他知道整个的状况，罗马政府对他怎么处决，不是。他是因为这条路没有走完，如果这条路没有走完的话，他还得要走下去。所以一直等到保罗写最后的提摩太后书，当跑的路我已经不好记，当走的路都已经走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公义的观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一条路，一直走到路中的。所以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。那个应许是赏赐来，大的赏赐来。但是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，有的时候我们快到终点，就像以色列人快到迦南，结果他们还不要进去。你留恋在约旦河的两个支派留恋在那里，这是实在是个弟兄姊妹，你还是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写信的心情。你已经快到了，为什么要退后呢？你漂流四十年，你看多少人倒闭在旷野，好不容易你们现在到了约旦河边，现在应该可以进去。神的目的就是要进去，四十年梦寐以求就是要进去，受了那么多苦就是要进去。结果呢，到了门口了，你看有一块地，那块地太好了，他们说我们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他们退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是希伯来书，那是写给这样的人。你看你们这个人有走了一段，你们不可以退后。那么怎么样能勉励这些人不退后呢？感谢你们是小心的，下面就是这条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好像希伯来书这里面讲信望爱啊，它不是。好像不是讲的属灵出街，好像不是刚刚出信，不是。你看这些人已经跑了一段很长的路。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在主的日子很长了。你们从白，你这个黑发的时候就跟随主，到了今天头发白了。那么现在问题是不是，我们好像走了那么长的路，应该像希伯来的圣徒一样？但是有一个危机，永远有一个危机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属灵到跟随，没有一个人跟随主日子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说我是保险的。所以说要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那个大的赏赐。因为什么？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就很快就要回来了。他来了，他要查看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再有一点的心酸，再有一点的痛苦，不过再做几年。到了时候，你看见腿就不酸了；到时候你看见就不累了。但是最艰难的一段就是这个阶段，我们很容易退后。但是你看写书的那篇呢，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，乃是有信心与这魂的救恩。所以感谢主。前面的十一、十二、十三是给我们看魂怎样的救恩，圣灵怎样能占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三章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，但这三章的圣经是跟以前的信仰的。如果没有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做大祭司的话，如果没有他的服侍，今天我们不可能；没有他的代表，是不可能。所以那个背景已经讲清楚了，这个不必再讲了。现在讲了实情，现在讲了我们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你看就是十章、十一章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那十一章当然是很有名的一章，是讲信心的。我想全本圣经讲信心讲的最好的，用一章的篇幅来形容它，当然是希伯来书。就好像你要知道复活， 很清楚，那唯一的印象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你要讲爱，毫不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说希伯来书有一章专门讲到信，专门讲的什么信？不过这个信心呢，不是连于当初刚刚得救的信，不是。这个信是能够带领我们魂的得救，叫我们的磨成神儿子形象，或者人叫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这个和我们信心的关系，你把信心拿走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感谢主，从第一天开始是信，第二天是信，最后一天还是信。所以十一章呢就充满了信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十二章，十二章呢很明显跟十一章是有关系，因为十二章是回忆，是根据十一章最后下的结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一节是十一章的序，然后呢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呢可以说是十一章的末。那如果这是信心的一章呢，那么论到信心的种种，它的序是在第十章的最后一句，它的末是在十二章的选第一。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楚。那么当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，很明显你读到信心的英雄是谁，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，你读到后面你看这些人就是勇敢，你读到后面你看这些人就是英雄。那么从亚伯开始，然后呢以挪，然后呢挪亚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然后摩西，然后以色列，很清楚这些人呢乃是满怀信心的，他们的信心不光是60分，他们的信心是有的是100分。他们不是半杯的祝福，他们乃是满杯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些满怀信心的每一个人，你看，他们都是以信心做他们的特点。所以在这么多旧约的人物里，看见亚伯是信心的英雄，然后呢，以挪是信心的，这些都是信心的英雄。所谓信心的英雄，就是说他们就蛮有信心。那这些难道是做英雄？这些难道是做明星吗？这些难道是表现给人看的吗？叫人很尊敬，叫人很向往，叫人很羡慕？不是的。你知道，因着他们满怀信心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学了非常宝贵信心的。而那个功课都是经过的，这里面有眼泪，这里面有苦，这里面有心酸，这里面许许多多只有经过的人才能知道的。但这些人他们都是学了信心，没有信心他们根本一步一步都走。身上的痛是真的，脚酸是真的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。但为什么他们能继续往前走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。那么等到你读十二章，他们怎么形容这些信心的英雄？他说：“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。”你看，这真叫云彩呀！亚伯有那么多人，那后来的确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那么现在，请记得，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怎么形容这些信心的人？他们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的。那我们要用这些信心满满的人，圣灵怎么称呼他们呢？见证人。一面他们的确过一种信心的生活，他们有一个信心的经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每一个经历对于整个世界就产生了影响，所以你看见圣灵称他们做见证人，做见证人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些人一面是信心的英雄，但另一面呢，你看是一个一个的见证人，从亚伯一直到摩西是一个一个的见证人。后来呢，你看等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然后圣经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就过了红海如行开。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十一章不止给我们看见个人的见证人，也给我们看见团体的见证人。神今天不只让我们一个一个人在场上赛跑，神乃是要得着我们的团体。 那就是他的教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十二十一章读过以后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止信心在个人生活上占很重要的地位，在团体的生活上也占非常重要。不只是摩西因着信，不光是亚伯因着信，不光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以色列人他们也因着信。结果我们读那些圣经的时候就很清楚，你看见神在这里得着了一些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一点，后面耶路撒冷讲了长久的经历，圣经里面讲的耶路撒冷不是指神的建筑，所以最后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给我们看一个建筑，神是金银所建造。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神给我们希伯来书，因为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寄居之地做客，他是住在帐篷里面，虽然在帐篷里面，他却仰望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那座城圣经说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好像那个面纱没有打开，那个幔子没有打开，你一直读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幔子就打开，神所要做的终于达到了。那那个就是亚伯拉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圣灵用的是非常仔细的。你如果根据十二章这里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希伯来书十章、十一章里面到处讲。所以第一，他们是见证人。好，为什么要见证？为什么要十一章？为什么我能读这些见证人？如同云彩围绕着我，我们今有的许多见证人，如同围绕我，围绕我们。那我们要做一个见证。你看，你读这段圣经，为什么希伯来书给我们呢？就是要我们读这段圣经，目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对我们说这段话？那我们怎么？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明白，原来神把我们放在一条路上。那么这个还不是走路的走路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换一句话说，在这里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幅图画。我们好像在赛跑场上一样，所以原来啊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信心的英雄们，他们老早已经在什么，在那个赛跑的路上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亚伯跑完了，下面接着是以诺，以诺跑完了是挪亚，然后挪亚跑完了是亚伯拉罕，然后以色列人，然后一直有这么多人。他们跑在那条路上，那这条路什么路？这条路信心的道路。那他们不光在信心的道路上，我们也在信心的道路上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跑这信心道路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才明白说，原来我们和他们是一条路，根本是一条路，很清楚。那么你读一读，等一等，你发现到底谁是先锋，谁是排在跑在最前头的？我们是亚伯，但是不对，有一位跑在最先锋的。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看他这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当你跑在这个路上的，你有一个目标呢。一个人在赛跑的时候，他向来是有目标，是没有一个人赛跑他没有目标，不可能要得到锦标，有一个目标的。有一个目标呢，就是叫你能够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赛马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为了叫马能够一直往前跑，那有的时候他们用一种电动的一种情形，叫你叫那马产生感觉，觉得好像前面有个东西，他一定要去追，一定要去追，最后呢，他能够达到目的。所以在赛场上，如果我们能够达到终点的话，和目标很有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盼望？盼望就是我们今天不光是赛跑，但是你不是没有定向。我们是有目标的，我们前面是有目标的，不是没有目标的。那么这个目标是谁呢？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那么这个仰望在原文是望断以及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那么望断这个字不大像中文，但是原文是这个意思。 这就是说，当你我当你赛跑的，你眼睛只看见一样东西，好像你开车比较专心开车。那么虽然旁边的风景很好，我有的时候，其实前不久我们和一般的弟兄们，我们跟着保罗的行动走，从马耳他他去海难的地方，然后一路呢就从那里就往罗马去。那我们自己就租了车子，然后呢长长的车子刚好是走在像苏花公路一样，下面就是海。那么这开车的弟兄呢，他一面开，但是他觉得他开得很好，他一直想欣赏旁边的景色。我们就告诉他，你不要看，这个我们替你看，你往前看就行了。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你说多看几眼，不小心就下去了。因为实实在在你看见，在这个时候你要专心的往前看，这叫什么？叫做望断。望断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风景好着呢，但是你不要看过多的一个风景，你把这个完全就好像断言断掉了，只看前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普通说信望盼望，望是什么？我们以为说望，当然是有一天上天堂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对不对？要对永生来说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是不是有目标？蒙恩得救了这么久，你有目标吗？我们在一起聚会那么久，有目标吗？我们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希望是今年的100个人，明年是200个人，后年300个人。我们能够成长，你成长了，救了那么多灵魂，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结果你救了那么多灵魂，结果呢，他们也不知道往哪里。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瞎子领瞎子吗？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。你看见吗？我们拼命抢灵魂，严格说的，我拼命生儿子，生了儿子怎么办？不知道怎么办？生了儿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是有目标的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做望。就前面是信，现在是望。望什么意思？望原来我们是在赛跑场上赛跑，我们要得着锦标。就是呢，你看见我们看得很准，就在那个前面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非要达到那个目标不可。那个目标是谁？那个目标呢是为我们创信心创始传统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有意思。这个原文呢是 beginner and perfection。这个中文是翻得很不一样，创始成终，你看见吗？那事实上呢，主耶稣根本就是开头的一个人，也是什么？也是成全的一个人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希伯来书，如果你读这个读第6章20节，做先锋的耶稣，就是做先锋。先锋在原文是 forerunner， 他是做的，他是跑在最前面。你看他是先锋，他第一个在前面跑的，他第一个在前面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条路啊，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跑，你知道那个方向，他有一个第一个在前面跑的，所以他是我们的 forerunner。那不止如此，11章不是讲信吗？但是这个信怎么开始的？怎么结尾的？我们主耶稣是，他是开始，他也是结尾。所以你如果要有信心的话，你不可能离开主耶稣。你如果离开主耶稣，你没有，你根本不可能有信心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他是我们的目标，他在前面跑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怎么跑啊？他怎么跑？下面什么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里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他怎么跑？他是因为在摆在前面的喜乐，那是他的盼望。你看见吗？那是说有一天的冠冕，将来升到天上去。你看见坐在父神的右边，那是奖赏。摆在前面的喜乐，结果他就轻看羞辱。当他经过十字架，他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为我们定死。他，你弟兄姊妹，他的眼，他虽然定十字架，他的眼睛是看着前面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是奔跑没有定向，我们的主是有目标，有一个奖赏在他前面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右边。那是从他升天来说，是不是？他最后终于升天了，升到天上去，然后神父神把他右手高举，你看，然后把他升为至高。给他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 天上地上地底下万事没有相随之心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在十字架是羞辱，在十字架是眼泪，在十字架是流血，但是弟兄们，为着前面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。所以这叫做盼望。什么叫做盼望？盼望就是说，神把我们放在什么？放在那条路上，谁摆在最前面？我们主在最前面。然后第一个跟上去的是亚伯，然后亚伯过去以后，谁接第二棒的呢？谁接第三棒的呢？是摩押。第四棒的呢？亚伯拉罕。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。等到你读到，你看啊，读到第29节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干地，那么这是因着信他们过来的。然后呢，下面又讲了一些人，然后最后呢，到30章就是他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太多了，像云彩一样太多了，所以这个笼统就是指出以色列。所以现在不光个人的见证，现在团体的见证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你看见现在他们继续接棒接下去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那希伯来书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可以说展现他最高的才华。因为现在他是把在这个赛跑，在接力赛的这个赛场上，你看到了后来，特别到了35节以后，你去读的话，你分不清楚那是旧约呢还是教会的历史。几乎整个教会历史，这特别早期的教会历史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给他下一个，你要给他总结一下的话，根本在希伯来书里。你看35节，有妇人得着自己的子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，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人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于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。今天下午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讲，那首诗歌给我们看见很明显，你能够知道那首诗歌的背景。那能信这样诗歌的人都是经过这个事情，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。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，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分不清楚这是旧约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教会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在这个赛跑场上，你看你是一棒接一棒，一棒接一棒。等到现在我们到了21世纪，那前面有20世纪，你看整个的20年教会就是一直在赛跑车上跑的。那现在呢，应当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应当怎样呢？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所以可见在赛跑的时候，这个重量是我们最大的锚。这里的重量不光是罪的重量，罪能够叫你跑得不好，还有各样的重量，包括我们生活的重量、病痛的重量、许多的重量。弟兄们，我们没有功夫生病，我们没有功夫，这个我们没有功夫被这些生活的重担压垮，何况还有罪，这些东西都是要这个缠累我们。但是我们应当怎样？应当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望。如果今天我们这条路乃是信心的道，我们继续在那个信心的道路上。那为什么要有信心？因为很清楚，这许多人都跑在我们前面。你看见这个多少千年以前的事，还有排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的主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在我们前面。我们如果往前跑的话，表示说锦标，表示目标在前面。所以我们是有个方向的，所以我们都是往前看，不是金钱的钱，乃是前后的钱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往前面看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你这所有你看，我们都在赛跑上赛跑。
弟兄姊妹，但是最可怕的是你跑来跑去，慢慢那个什么，慢慢那个目标你就模糊，所以你就容易看到你周围什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的话说叫万段已经，所以你一定要往前面。那前面是什么？前面你根本没有发现，前面还没有看见。我们走这条路是信心的道路，是不是凭眼见？不是凭着眼见，乃是凭着信心。那么所盼望在前面，那么怎么看得见？你一定要有感觉，你才能继续往前走。那感谢主，这个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。所以现在你懂了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信心？因为那个目标太远，好像我们看不清楚，好像不知道要走多远，所以有的时候这的确是很困难。比方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到西南山去要爬西南山，你半夜，但是你走了好久还不知道，你根本看不见，还看不见山的影子，这个你很容易灰心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问到底还有多久，比如说我们开车，孩子在车上很不耐烦，他说爸爸到底还到了没有啊？你说两个钟到西站没有到啊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是大家希望能够早一点到那个目标。所以我们最容易疲倦灰心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看不见目标的时候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教会的难处在哪里？今天个人难处在哪里？我们都是没有目标的，你看见？所以大家终究随着教训的风就吹来吹去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我们就了一个旋风来，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；一另外旋风就往那个方向走。难道我们一点定向都没有？难道一点定见都没有？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吗？难道从第一天我们就是漫无目标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神如果要率领他的众子，要让主耶稣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，你看见今天我们不是奔跑没有方向，个人是有个方向，团体是有个方向。那现在难处在哪？你好像感觉不到那个目标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个目标是不行的。所以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有一个能力，它能够把那个远方的看不见的叫你看得见，很远的好像就在你眼前一样，就叫什么？这叫实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睛就是有这个，我们的眼睛我说过了，刚刚生下来只有黑和白，慢慢的有平面的感觉，到了几个月以后有立体的感觉。那这个时候因着生命的成长，现在才能够把一些东西实化。他看见一个玩具，他知道实实在在，可以伸手去摸它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他能爬，他本来那个目标在哪里，一直爬在那里。为什么小孩子能学爬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玩具在哪里。所以这个变形的动力，他慢慢就往那里去了。一样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由于他生命长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眼睛有个实化的能力。这个实化的能力，就现在就知道哦，那个离开还在你前面，所以你再往前跑，最后呢，你就得到你的东西。所以一定要有信心。没有信心，这条路很容易疲倦灰心，你走不走两步就走不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整章的十一章是给我们看接力赛跑。在这个接力的赛跑场上，你看是一棒一棒的传不下去，一直到今天这条路还是走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对我们是那么宝贵？因为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信心。因为只有信心叫你觉得勇士是真实的。你还没看见勇士是谁？主回来，勇士是真实的。因为信心的的确确能叫你看见。如果你看见勇士，你看见基督审判台前，想想看，今天有人要拿你1000万，像割你的肉一样，你肯放还是不肯？你如果看不见勇士，如果你看不见审，看不见基督的台阶，你看不见那个赏赐，没有人愿意做赏罚。但是如果你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十字架是我的喜乐，这是我们前面所给我们的榜样。你所以能够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前面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我们这个人很慢吗？ 稍微一个难听的声音，稍微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你一天就过不了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一天到那一天就完了，那一天就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不晓得？弟兄，就那么一句话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原因在哪？我们受的羞辱，我们自尊心受伤的。弟兄姊妹，有谁受的羞辱像十字架的羞辱一样？没有人。有谁受的痛苦像十字架的痛苦一样？十字架的苦难是最高的苦难。我们主当他跑在那条路上的时候，他做先锋，他是非君子，一看他是先锋，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十字架的苦难是需要忍受，那力量从哪里来？看我前面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摆在前面的奖赏。我再说君子，现在慢慢的基督徒没有目标的感觉，没有目标，没有的。你看见吗？今天人都是看眼前。我再说，这个圣经，这个希伯来书后来讲到这个以扫，以扫是全圣经里面最近视的，他远这么看，他就看见红豆汤，他现在热得不得了，他管什么长子牛犊子，我这看也看不见，现在我喝了再说，你看见吗？许多人都像以扫一样，所以为什么圣经用以扫来警告我们？警告我们以扫的，警告以扫是什么？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为什么和睦啊？为什么圣洁看不见呢？那就有什么看得见？钱你是看得见，一厉害是看得见，和睦我看不见，我只要得着了就好。但是君子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就有毒根伸出来扰乱，这个毒根就是什么？就是肉。所以难怪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。第四个，耶路撒冷的建成有两个：第一，众人和睦；第二，圣洁。所以很稀奇，你不是一个人做基督，你要和众人一同和睦。那今天最能够叫你与众人和睦的地方就是教会。有的人说：“哦，我爱在纽约的弟兄，或者我爱保罗，你爱保罗，你保罗到荣耀里去。”你爱纽约的弟兄，纽约离开你很远，但是很奇怪，就是坐在你旁边那个地方，你看不见。讲爱弟兄姊妹，不是爱遥远的地方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这个和睦与众人和睦要追求。有的人唯恐天下不乱，在这里说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长子的名分。不要忘记。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，双倍的部分在圣经里永远代表基督说，因为约伯，你记得约伯他苦难以前，苦难以后，他同样有多少只羊，到了过了苦难以后，刚好是一倍，是双倍的。所以约伯的祝福是什么？约伯的祝福用新约的话来讲，就是基督。所以那是长子名分所带的。那你说我根本看不见。那么长子里面，名分子里面包括什么？包括与众人和睦，包括追求圣洁。结果下面圣经怎么说？下面说，我看见以扫就变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能近视，我们不能近视，我们一定要看远。你看见吗？但是不是这条路是容易的？我们说过，但是我们的主做先锋，他先跑给我们，他根本跑在最前头。如果他不是跑在最前头，亚伯不可能跑，还有以撒，还有这些都不可能跑。但是感谢主，结果你看一棒一棒的，他们接过去，再接过去，再接过去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十一章。所以你看，十一章跟十二章连在一起。十一章讲信，十二章就讲望。那讲的望，毫无问题和那条路不是关系。那么怎么走这条路？怎么过这个？怎么跑这条路呢？要应当怎么样？应当望断以及于创始成终的耶稣。然后第三节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你们的疲倦和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，赛跑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疲倦，我们也很容易危险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何等的鼓舞！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走完这条路的，我们也应当有怎样的。所以你看这个话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十一章。我们不可能呢，好好的看过。如果看过，我们今天又讲不完了。所以
大家想的，今天我们要讲的。
好，那么十一章呢，我想我们从亚伯开始一棒一棒进行。如果在看以前呢，我们先要问什么叫信心，这个先要把它定一下。那么什么是信心的答案在哪里？就在十一章里。你如果把十一章好好的读透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信心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的弟兄们，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你如果从亚伯开始读的话，你还是不知道什么信心。所以你看啊，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然后呢，亚伯因着信献祭神，不过就错了，前面还有东西。第三节怎么说？我们这里不是说亚伯因着信，那为什么要说我们因着信呢？现在你看见要给信下个定案，下个定义，什么叫不行？然后你下面就知道亚伯因着信什么因着信。你看现在更清楚了。那现在这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？你告诉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创世纪告诉我们的。那你怎么知道神的话造成的呢？因为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你看见吗？神只要一说了，事情就成了，说命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，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。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就是神说了，我相信。我们在座没有人怀疑神，我没有人怀疑说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。我想在座没有一个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现在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光怎么产生的？因为神说话了，所以诸世界是用神的话造成的。那感谢主，这个就叫信心。信心很简单，我从前在儿童班的时候，最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像数算一二三，你会数算一二三吗？你会数算一二三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信心。什么是信心呢？问题是神说了，神说了，你接受了，这就是信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主跟门徒从就是到对岸去，就是从这个加利利海西岸算是会来到东岸去。那到东岸中途呢，忽然就起了风暴。起了风暴以后呢，这个门徒们就把主摇醒，主摇醒了以后，主就责备他们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。”就责备他们。那主为什么责备他们？主责备他们有道理的，因为在他们出发以前呢，主对他们怎么说？我们渡到那边去。你明白吗？是主说了，我们渡到那边去。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，就是渡到那边。主没有说我要沉到水里去。如果主说主谁说沉到水里吧，那么好，那当然要去。但是你看看那句话，他们根本忘记了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，如果他们相信主的话，主说了，主说到那边一定到那边，怎么会沉到水里去呢？所以主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这小心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在这里非常重要，这里给我们很信心和神话之间的联系。所以一开始讲亚伯拉罕因着信以前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。我们怎么想？你说很清楚很简单，什么叫信心？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宝贵是必须的，因为宝贵是来了，圣灵来了，他要叫我们想起神所说过的。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很多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，圣灵要对你再说一遍。这个时候你相信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明白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许多信心不是冒险，信心乃是你有了主的话，那主的话，因着主的话你就相信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经是真理的话，就是 Logos。那圣灵把 Logos 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就是生命的话。同样的话和 Logos 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很稀奇，那句话更 得救以前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，不知道读了多少遍。你看神的话，这些是真理的话。但圣灵把那句话再对你说一遍，那感谢主，现在你发现说神爱世人，原来神爱诚心真理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诚心真，叫一切叫诚心信他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等到那一天，这句话进到我里面，我告诉说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的救主，这就是诚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信心不是冒险，信心不是感觉，信心乃是根据神的话。所以许多人读下去，根本许多人从亚伯读起，根本就没有从第三节开始，从第三节开始读起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信心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点，你如果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是信心的，所以亚伯拉罕是明确认识什么叫做信心。好，现在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那一段，我们就问说什么是信心？你看啊，这个第九节啊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谋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然后十一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的、所建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所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这就是望了，这就是所望之事。你看见吗？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你若问亚伯拉罕说你所望之是什么，他会告诉你说我所望之事就是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那么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那实体就是实话的实体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你再读下去就清楚了。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因着信？你倒很清楚。然后你看啊，下面，第十三节，这些人，那指的亚伯拉罕在雅各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然后呢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。好了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有根基的城市是新耶路撒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新耶路撒冷是所望之事。那么很清楚，他在帐篷的时候他是望，他什么也没有，你看见吗？在刚开始住帐篷，根本没有那座城，根本没有那座城，他只是望，他就是远远望他。等到有一天，最后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你知道亚伯拉罕一定在哪里，那是没有问题，因为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要怎样在神国里一同做宴席，所以亚伯拉罕一定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叫亚伯拉罕最后到了哪里？到了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亚伯拉罕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很稀奇，他还没有到那里，他已经看见，所以他说他远远望见，远远望见，并且欢喜迎接。欢喜迎接的是他从神的手中迎接过来，他已经看见了那座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读亚伯拉罕一生的话，你看很稀奇，神借着撒冷王，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，你记不记得特地去迎接他，然后神对他就说了许多的话。那么然后弟兄姊妹，你才会现在你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那个新娘子，看见了那座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是在话里面，是借着麦基洗德等等这些的故事，神对他说话了。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那段圣经，但是如果你要知道的话，很明显的还没有到那座城，但是呢，关于耶路撒冷的启示已经给他，这是神的话。结果呢，他就接受了。你如果仔细去读，很清楚。你看见吗？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离开迦勒的乌尔，神就呼召他，你要往什么？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是迦勒。等到他献以撒的神就说什么事，神说你要带着以撒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
是摩利亚，是耶路撒冷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，那为什么亚伯拉要献以撒？因为没有耶路，不献以撒，就没有摩利亚山，没有摩利亚山，后来圣殿就不盖下来，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的建筑，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亚伯拉罕和耶路撒冷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很简单，信心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是一点，第二点呢，他到了是耶路撒冷，这个就完了。但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在帐篷和新耶路撒冷中间还有第三点。那个第三点什么？第三点神对他说话了，他相信，这个叫做信心。那也许这个讲解太玄，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比方你祷告向主要手表，你说主啊，我这个手表不行的。那也许我喜欢这个手表是你们说的电脑，然后有什么资料从电脑里出来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祷告的，一定求主能给这个手表。也很感谢的，有一次呢。圣灵就感动我的儿子送给我，好了，这里是我得的手表。那么假定我现在要这个手表，好不好？那么假我不讲真实的过程，假定说现在我要这个手表，我决定，因为这个手表很方便，我每次出去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比方说我到台湾，那么前一天晚上我到电脑里面，所有在台湾里面所有弟兄姊妹的电话就通通就输进去了。那么但是不行啊，你到了这个纽西兰，你的台湾电话没有用。所以旅行以前呢，这个电脑再输入一次，那都是纽西兰的名字，所以这个很方便的。所以这个球不是妄球，这个如果向主要的话，那么主一定要给我，因为你到处去，你的确需要这样的手表，那是方便的。那假定现在我求这个手表，那么当我求这个手表，普通祷告很简单的，我的普通祷告是我祷告了。然后有一天我做见证，感谢主，我得到这个手表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生活，但这个不叫做信心的生活。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？我开始祷告，要这个手表，求主给我这个手表。那么假定我是两个礼拜已经得到这个手表，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我还是留着这个手表，但是很稀奇，我主子的话，我与主交通，那个时候里面有话，主听得到。所以因着有那主，我知道主已经听了我祷告了。那弟兄们现在就开始赞美了，你不能再祷告了，因为主已经答应你了。你如果祷告的反而东西就没有了。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求一直求，太啰嗦了。你看见吗？到了那一段已经够了，等到你一这主对你说你已经得着了，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相信了，这叫什么？从你相信你得的手表，一直到你得的手表，那个礼拜所走的路是信心的。那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。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把握，我们对主没有把握。你看见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到主面前过生活。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学。穆勒弟兄就觉得很宝贝的功课。很多弟兄姊妹，像何寿恩姊妹，他们都是学了很宝贝的功课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认识你的神，否则你根本不认识你的神。因为这里面读神的话很重要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年轻人到这个寻求神，读的话就这样合起来、闭起来、闭起，就是希望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已经说过好几次，就是那么有的人一直由大出去吊死，再早是这个现在是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你也去照样行。然后再翻呢是约翰福音十三章，那么你要做的赶快做了。如果这样，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？当然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讲的信心，你没有主的话，哪里来的信心？所以有的人说，我读圣经，因为我读圣经，我要将来做伟大的神学家，我要做神学教授。不，读圣经要教你走这一路。你下面今天怎么走啊？你是走信心的道路，弟兄姊妹。今天信心不是凭眼见，信心不是凭感觉，信心这条路也是这样的，都是在前面。你看见，你就看不见那个表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表是两个礼拜以后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一个礼拜知道主听了我祷告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我现在圣灵好像把那个表往前推了一个礼拜，这个叫做信心的道，这个叫做所望之事的事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。那何秀文姊妹就是学了很好的功课，你记不记得从前这个他
他觉得主给他一个托付，应该要把一个学校租下来，然后他可以，我忘记他是不是办孤儿院还是做其他的事情，那总是神托付给他就这么做。结果呢？结果后来因为这个是美国的，就是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财产，所以后来没有多久，他们什么什么董事会开会啊，说美国人派了两个工程师来，说他们要把这个房子收回去，那么要另外做别的用途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倪弟兄呢就去看何时伟，因为他的父亲在董事会，所以就得到消息，告诉了何时伟。那现在呢，你应该准备搬，你不搬不行了。所以他就说，那么你要不要好好祷告看看？他说根本不需要，连祷告都不需要。然后呢，他就跟倪弟兄说一句话，他说神不可能跟我开玩笑，我主已经答应过我。所以呢，他就度假去。等他度假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美国打了电报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又不要那个房子回去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有把握的人。今天我们怎么认识？我们认识主，一面当然要借着圣经，但另一面你要借着神的话，能和主产生一个很实在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不光是亚伯因着信，不光是挪亚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那么他们过的信心生活是什么？是怎么相信的？很清楚，一定神对他们说话，这一点你可以肯定。没有神的话，就谈不到信心。你记不记得这个？所以很清楚啊，以色列人因信过红海无情干地，对不对？让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，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的，那个埃及军兵有没有神的话？没有神的话，他看着前面人下去，他也跟着下去就淹死了。但前面人为什么没有淹死呢？因为神的话叫他们过去，神说了，他们当然可以走红海像干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信心绝对和神的话发生，那和圣灵也发生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圣灵把神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你顺服了，那这个就是信心。所以明白了这一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还有一点，从摩西身上你知道什么叫做信心？我们来看这个摩这个第二十一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滋味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更好。那我们有弟兄或者姊妹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就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怎么摩西就因为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更好？他怎么看见的？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回答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如果读二十七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在那个时候所以能够出埃及，因为他看见了我们的主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所以现在我们问，摩西怎么看见？他的看见就是他的信心。那现在，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信心的部分，就是他摩西相信，在这个信的过程里面，他已经看见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不是很玄吗？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会看见的呢？好，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，圣经就很清楚了。为什么这里讲的摩西？因为毫无疑问，大家如果去问旧约的先知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摩西是先知，这个毫无疑问。你去问犹太任何人，旧约圣经摩西是先知的。啊，所以特别讲到摩西这一部分，讲到看见摩西这一部分，讲到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因为他是先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先知的身上有什么事发生？你看，用这个来做说明，我们就知道信心到底里面是怎么回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。第十节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你看你们这是众先知，
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。那所谓的先知等于拿这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，他是看前面好久好久，也许2000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你看先知神到底他神到底怎么让他们看见，怎么让他们能发出预言的，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你看见吗？然后第11节啊，不问的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人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老在寻求考察了。那么怎么考察呢？第11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人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得到答案了，那就是摩西也好，以赛亚也好，或者是耶利米也好，很明显神的灵在他们身上。那么现在他们考察什么呢？他们是考察他们里面圣灵的同时，而这个圣灵，我们的圣灵，你若根据约翰福音，他永远是什么？荣耀基督，永远见证基督，所以他是永远手指一直指着基督，基督什么时候受苦，基督什么时候这个得着荣耀。那么这个圣灵，圣经称他做什么？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这些先知们，他们能在旧约说了333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，结果后来在新约是完全应验的。他们怎么办得到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。旧约不同，跟新约不一样。新约是他们住在我们，那圣灵的确临到他们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只要考察就可以，他们不是到书本去考察，他们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理念，基督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他就看见，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今天我们在新约里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实在说来，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基督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信心，信心乃是灵里面的东西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？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，圣灵就是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良心对我们说话，圣灵借着什么？借着就直觉来对我们说话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把神在圣经里面，神的话里面所说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了，因为圣灵说话了，当然你就能看为基督所受的苦。虽然摩西在旧约，但是因为他考察他里面的灵，结果他就有了信心。所以你把这3点加在一起，第一点是我们因着信，是因为相就知道这个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神说了，我们就相信。那么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，当你虽然你还没有到新耶路撒冷，但是你远远看见，而且欢喜迎接，你相信，你接受过来，这就是信心。而且你看，在这也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，也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看见。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是哪里的故事？这个故事乃是灵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希伯来书第10章一点都不悬。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个生活乃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要常常怎么样？常常进到至圣所，因为我们的至圣所，今天实在说的，我们来到深处，我们遇见主了，那就在那里，圣灵就对我们说话。你知道神在什么地方对摩西说话吗？乃是在，就是在哪里？就是在基路，就是在那个基路伯这个中，就在那个施恩座那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，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，那现在怎么样？你就听见声，就今天这个声音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甚至为什么前面讲进到至圣所，讲到大祭司和这有什么？当然有关系。你如果不是进到至圣所，你怎么会听见神在那里与你相会？你摩西才能明白神要做什么，才知道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有信？你怎么会有信？你要有主的话，你怎么听见主的话？要圣灵对你说，圣灵在哪里对你说话？ 弟兄姊妹，圣灵在那是在你灵的深处对你说话。所以如果你要有圣灵经历的，你不要一直寻求外面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外面东西不好，不是说外面东西没有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有，像风像火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，第二章很明显有风有火，你看非常的就非常的戏剧化，是不是？但是等到了十六章的时候，你看等到十三章的时候，你看圣灵说话，圣灵说话了怎么办呢？圣灵一说话，你看见说为我差派谁呀、啊？保罗，现在福音是出去的。所以就是如果你经历圣灵的差派的话，你要结很多的果子的。今天圣灵给你经历，不是给你自己享受，你要结许多果子。结果保罗从现在开始就没有安息，他就所以保罗就走了，大概是半个欧洲，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一辈子所走过的路大概是地球赤道的一半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整个保罗天天苦苦风尘，到处奔走，没有的吃的，没有住，他遇见江河的危险，道德的危险，有谁焦急我不流泪？你看见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的经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以为说圣灵说给我去，那个去的背后有多少人，那个去的背后有多少的见证，保罗要走多少的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叫圣灵的工作。那不光如此，然后呢，他要往以弗所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；他要往比推尼那个方向去，圣灵禁止他们往小亚细亚去；然后他们要往苏联、要往黑海那个方向去，然后耶稣的灵不许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灵不就是二章里面所讲像风和火一样吗？但是现在他好像是微小的声音，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怎么我们今天会偏待，好像我们只羡慕圣灵那个伟大好像轰轰烈烈的工作，我们微小的谁怎么听不见？为什么你听不见呢？我们所要的是外面，我们在身体里面去寻找，我们在这里去寻找，就像你的牙一样，结果你看见有大风经过，圣灵说神不在其中，然后呢地震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呢你看有火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这些都经过了以后，神说话了，有微小的声音。那句话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以为说全先生就是我一个的圣者，然后在那句话里面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为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你以为就你一个的圣者，但是据我所知的有七千个，在七千个人里面，你只是一个。所以你看这句话一说，以利亚就缩小了，本来是七千，现在变成一个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，你不过是七千人的一个。如果你觉得一个里面一个，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。我要劝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孩子，你不要老是泄他的气。如果他回来，哦，他说的很好，你说很好啊，你这个不错，你应该称赞他。不过你要顺便加一句，全世界像你这样人多的。你看见他就不会骄傲了，否则他很骄傲很骄傲。弟兄姊妹，谁能够改变我们的骄傲？谁能够改变以利亚？你知道他以为他是唯一独二的、独一无二的圣者，但是谁说像你这样的有七千个？所以微小的声音是把我们的人入得更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听不见微小的声音，那就证明你根本没有进到至圣所，难怪。今天你在外面你想找你找不到，神是在那里与我们相会，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为什么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？因为在那里主与我们相会。不要把他的意思告诉我，有了主的话，你相信的这就是信心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往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十章、十一章里面的话，怎么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？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，在生活上、经历上，你看是非常、非常清楚。所以我想说到这里应该是够的，就是对于到底什么是信心，我想是很清楚、很清楚。那么然后你看，亚伯起跑，他是第一个人。那么圣经说，亚伯因着信就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你看，这是他的特点，他因着信就献了更美的祭。你知道神看中了他祭，神不看中该隐的祭。 那为什么神看重创祭？因为他的祭里面有启示，他的祭里面有血。而该隐的祭是把地上的这族反而献给神，好像嬉皮笑脸从来没发生过事情。你看他已经闯了祸了，这个地就是因为人堕落了才长出，才长出荆棘之力，然后你要汗流满面才有糊口。现在他把汗流满面的结果觉得很有成就，就要奉献给神，结果神看不中他。那为什么神看不中呢？因为你看先说亚伯一个信就献祭于神，献得更美。那么亚伯的信从哪里来？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。你知道说亚伯一定是从他的父母，就是从亚当和夏娃知道了人堕落以后，他们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，结果呢天气的凉风，他们遮不住他们的羞耻，所以那时候神就为他们做一个皮衣对自己穿上。那么皮衣是什么来的？皮衣一定是牛和羊宰杀以后，他们穿上皮衣，他们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。所以从这里他知道很清楚，就是一定要流血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能蒙神悦纳，今天如果亚当夏娃在神面前不是赤身露体，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有皮衣为他遮上。这告诉我们，有人流血，已经有了寄生流了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不相，这些话我不相信。只有亚当夏娃听见，不是，我不相信只有亚伯听见，该隐一定也听见。但是呢，该隐有听没有见，亚伯就不听。所以你看见，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些来对他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就献上了更美的祭。为什么更美的祭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人是不吃荤的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这个你牧羊，我们知道亚伯是牧羊的人，那牧羊如果牧羊人不吃荤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是不能谋生的。那该隐如果要糊口，他自己糊口也让别人糊口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买卖，然后你卖了以后他就可以维持生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谁的职业，该隐的职业是做个农夫，靠着农夫他那个糊口他那个维生的。你看见他这样能够生存下去，这是该隐。但是你像亚伯，为什么他所献祭的更美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是牧羊的。但牧羊人如果没有人吃荤，没有生意，这个卖不出去，他牧羊干什么？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亚伯所以牧羊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是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亚伯的祭比该隐的祭更美？因为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为了献祭。他所以这样生活的目的，就是为着有一天能够献祭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的奉献不是到了礼拜天了，现在我奉献了，其他礼拜六都是我，他不是。他整个生活每一分钟每一秒，他在那里照顾羊，让羊能够长大。他不因着这个缘故他更丰富，不是钱更多了，不是薪水更多了，没有，也根本没有生意，根本没有市场的。但是如果他牧羊的话，这个目的就是有一天你看这个羊一面能够献祭，另一面能够做成羊皮，能够做成